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梅，大家又叫做酵素。上一期我们都是讲关于酵素的话题，我们今集继续讲下去，因为都有很多的个案跟大家分享的。奇王健康教育机构接待了一位销售主管，他今年才30多岁，但就显得很苍老无力，很疲倦，精力不集中，又睡得不好，又没有食欲。他在医院检查过两次，结论是没什么病。但是我知道这一位销售主管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如果就是这样的状态继续下去，迟早会出事的了。奇王健康教育机构要做的就是调理身心，预防疾病的发生。我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状况，发现这位主管长期以来压力太大了。他是一个自我要求特别高的人，为了拼搏销售业绩，几乎日日加班熬夜。初步可以认定这位销售主管一系列症状的根源在于体内酶不足而产生的综合反应。很多人之所以出现亚健康状态，根源在于体内酶不足。遗憾的是，世界范围内人体酶不足的情况很普遍，在国内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国内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健康标准的人只占总人口的 5%， 亚健康人数就惊人地占有总人口的 70%。 在这么庞大的亚健康人群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和酶不足有关。啲朋友会问我，导致人体缺乏酶的因素到底在哪里呢？首先，不良生活习惯导致体内酶过度消耗，食烟啦，长期饮酒啦，偏食啦，过度运动啦，睡眠不足啦，大鱼大肉等等不良的生活习惯都会增加体内酶的消耗。当我们出生那阵，人体内酶的数量是足够的，如果不可以由外界不断地摄取酶，必然会导致体内的酶不足。几十年前，科学家有一个错误的认识，疾病导致了酶缺乏。今日科学家发现，是酶缺乏导致了疾病。当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不良的习惯里面，由外界摄入的酶严重不足，而体内的酶消耗过大，酶缺乏越来越严重，这个就会令到体内消化酶和代谢酶没办法正常发挥作用，于是疾病就出咗嚟啦。喺奇伯学养生中讲到咗一个高中三年级学生嘅案例。学生嘅父母望子成龙心切，恨不得将世界上最好嘅营养品都俾个仔。个仔每一日大鱼大肉，肚就胀鼓鼓，学习结果就同佢嘅父母想嘅啱啱相反。学生每日上课昏昏欲睡，注意力不可以集中，时间长了还便秘，块面生晒痘痘，这些都是典型的冇缺乏症状。原因在于这个学生每一日摄取太多所谓的营养品，暴饮暴食，需要大量的消化酶才可以消化，而人体内的酶是恒量的，消化酶消化过多，代谢酶自然就少了，所以个学生的新陈代谢就出了问题，好多的毒素产生，瞌眼瞓，注意力不集中，生暗疮等各种症状就会出现了。日本酶专家贺建龙史教授认为，饮食和体内酶消耗关系重大，其中蛋白质的过度摄入是最大元凶，白砂糖会破坏身体的防御能力，而胃酸不足导致消化不良，食物纤维不足亦会造成酶不足。第二，年龄增长会导致身体内酶逐渐缺乏。在生活中，大家应该有这样的观察，一个老人和一个后生同时好累， 恢复的时间大大不同，老人可能需要好几日才可以恢复精神，而后生的可能只需要睡一觉。这样的差异根源在于体内定量的酶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地被消耗，所以渴望健康长寿的我们一定要懂得保存体内潜在的酶，避免过度消耗。通俗地说，过度消耗酶就是加速衰老。芝加哥曼克里兹医院的梅博士经过长时间的跟踪研究，作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后生人唾液中的酶比69岁以上老人的多出30倍。德国的艾卡德博士对1200人的尿液检查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年轻人淀粉酶的平均数值是25，而年纪大的人只有14。有一位台湾艺人参加了大陆一间电视台的节目，刚好一位54岁的大陆艺术家亦在节目里面，这位大陆艺术家鬓角斑白，面容沧桑，颇有艺术家风范。他问台湾艺人，后生仔，你来自台北抑或是高雄啊？后生仔不高兴了，问你叫我后生仔，你今年有几多岁啊？在下54。那我告诉你，我今年56岁了。在场所有嘉宾都吓了一跳。这位56岁的台湾艺人看上去只有20几岁，原来在日本以及台湾地区大家补充酶的现象是很普通的，所以一些懂得补充酶来养生的人往往可以实现逆龄成长。在人体老化过程中，酶和这个过程的关系最为密切，酶越缺乏，身体代谢能力就越差，人就越容易提前老化。反之，身体里面的酶存得越多，人就会看起来越后生和健康。第三，压力过大，情绪不稳，亦可以造成酶的缺乏。就好像前面的小故事，销售主管就是因为压力过大，导致体内的酶缺乏，引发了身体一系列的不适。因为压力过大或者情绪不稳定，会导致体内的酶分泌减少，从而影响人的神经、内分泌、消化等系统功能的正确发挥。第四，高温烹饪摧毁食物酶。人类早已习惯食煮熟的食物，对大多数依赖健康的人来讲，摄入高温烹饪的食物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对于身体长远的健康来讲，这样做是极为不利的。在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高温烹饪的食物将酶的活性几乎全部杀死，对于健康来讲将埋下严重的隐患。酶有一种重要的特性，这个就是怕高温，温度在摄氏48度以上，酶的活性几乎被破坏殆尽，超过摄氏53度，酶几乎没存在的可能。人类今日所摄入的熟食几乎不存在食物所含有的酶的成分，成为没有生命的食物。长期食用这样的食物必然会令身体酶的储量严重缺失，严重不足。相信酶的力量，梁武帝萧衍十分重视佛教，在位那阵到处修建寺庙，他自己亦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每一日都认真地礼佛。虽然后宫佳丽三千，但他节制欲望，他就是一位虔诚的信佛皇帝，但在80几岁的时候饿死在宫中。后世评价萧衍，因为他只是重视佛教形式，没有理解佛教真意，作为皇帝要做的是为百姓谋利益，这样才可以说是具有真正的佛心，而不是收了几多寺庙。显然梁武帝萧衍相信的是佛的形式，而不是本质。在传播梅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亦会面临梁武帝萧衍的问题，相信形式还是相信本质。梁武帝萧衍相信的是佛的形式而不是本质。在传播梅文化的过程中， 我哋亦面临梁武帝萧衍嘅问题，相信形式仲系相信本质。好多人会话，一个人冇喺大学期间专门研究梅，唔系科班出身，咁就唔可以成为梅专家。呢啲或者就系呢一种形式主义，按照咁样嘅逻辑，政治家都应该系学政治出身嘅，艺术家都应该是艺术学院毕业的。而事实上，很多政治家不止不是政治系毕业，甚至是理科出身。很多艺术家，例如高晓松、罗大佑，曾经都是理科专业的，但并不影响他们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亦唔影响艺术家俾我哋带嚟美好嘅艺术享受。讲到呢度，今节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更多精彩嘅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一个人没有从事学医，绝不代表他就不可以在健康领域有所作为。华夏中医始祖岐伯、医学大师朱丹溪，因为他们都是在青年时代受不到庸医害人的，才开始学医生涯。但是他们勤于钻研，勇于变革，用事实而不是用形式赢得了世人的尊敬。梅的制作方式简单，用途多样。当你应用梅为健康服务嗰阵，一定会面对身边人嘅质疑。这个时候，你嘅选择好重要，系选择相信，因为唔系梅专家，对应用梅打上一个大问号，亦或系选择倾听梅嘅声音，喺实践中领域梅嘅巨大能量。唔同嘅选择，结局完全唔同。健康需要相信实践和实效，而不是单靠外在的形式。著名医学家马克思·普拉克说，一种新的科学真理往往不可以说说服反对者，但是反对者会渐渐死去，下一代人就开始熟知这样的真理。一种新的科学真理往往不可以说服反对者，但是反对者会渐渐死去，下一代人就开始熟知这样的真理。一个人想要得到健康、成功，都需要有去相信的意愿和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巴特曼博士同时指出，能够选择相信新生的对健康有益的方式，需要有新的认知模式。在旧有的认知模式上面，人就很难去相信新生的事物，得到健康亦就变得遥远无期了。换言之，在不断变化的时代里面，要达到健康的梦想，需要改变旧有的认知模式。模式是人对事物的基本认识，和以为基础衍生的一种新知识。就以这种基础衍生出的一种新知识，著名医学家永远水是最好的药。身体亦是通畅无比，睡得好冧。有一晚，我隐约感觉到天使来临，给我无量的抚慰。他说我的身体会好，不论美丽的天使是真是假，睡梦中总可以感受到一种升华。这种感觉不止令我恢复了健康，连心灵的感动都陷入了基因的记忆里面，变成了个人的一部分而存在。在这个之后，林格凡女士仿佛找到健康的核心密码，开始了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后生。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说，一个人要成功，关键是要有信仰，总得相信一些什么。 疯魔欧美的梅疗法，渴望健康的中国人一定不会就这样隔岸观梅，而是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俾梅为我们的健康服务。其实中国的先人应用梅的历史一点都不比西方迟，不论是养生、养颜亦或是治疗疾病，有一个关键的前提是我们体内要有充足的梅，满足这个前提，养生才会有效果，养颜才会有结果，才可以药到病除。相信梅的力量，倾听梅的声音，找自然的自我调养之道，比身心灵都感受到一种升华。用对梅，慢性疾病自然没了。对人体来讲，梅是一位全能选手。目前医学界还未找到任何一种营养物质能够跟梅相比较。因为梅包含着一切是十分有效的抗衰老、恢复青春活力的物质。各国梅研究者证实，罹患高血压、糖尿病、过敏症等慢性病，根源都在于梅不足，蛋白质裂解不充分，导致身体里面产生了相应抗体，和抗原结合而产生了相应症状。所以在某种角度来讲，梅不足是慢性病生成的主要原因，是健康的第一杀手。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州一个美丽的小镇道，街道两旁生了两排整齐的大树。一个刚刚去新西兰北岛旅行过，见识过数万只萤火虫的小朋友有了一个幻想，要是这两排树在夜晚好像萤火虫那样闪闪发光，应该是好靓啊。他将这个幻想话了给从事生物学研究的爸爸知，爸爸微笑地对着这个仔说，阿仔，你这个不是幻想，爸爸一定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个梦想。一部分慢性疾病是和遗传有关系的，科学家正在努力通过改变遗传基因来突破这些遗传性疾病，造福人类。怎样通俗地理解这个遗传呢？它就好像一个暗号，在某些家族里面，这个暗号一直被传递着，例如牙痛，这个家族的人可能世世代代都有牙痛的毛病，牙痛的暗号一代代地传递下去，给这个家族带来不方便。如果要改变家族的这种状况，就一定要了解这个暗号。在《生命乐章》这本书里面，我们讲到了人的发育由一个细胞不断地分裂繁殖，最终形成了人。那在一个家族里面，家族特色之所以能够延续，就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家族的暗号在下一代身上必须被读懂。谁可以读懂啊？细胞。细胞拥有解读暗号的能力，当一个人由发育的那一刻开始，细胞已经开始不断解读这些暗号。读到这里，朋友都会问，暗号是怎样传达下去的呢？也就是说，暗号的载体是什么？是 DNA。 一个 DNA 可以装载成千个基因，我们可以将一个 DNA 想象成一个 U 盘，几千个基因就是 U 盘中的文件夹，每一个文件都是不同的内容，有好的，有坏的，有消极的，有积极的，有文学的，亦有理学的。细胞需要的时候就会同 U 盘里面的文件来制造物质。有些物质是人体所需要的，有些可能是人体根本就不需要的。于是就有两种可能了。人体需要的重要物质，但就因这样的原因自身无法合成，表现出来就是这个人病了。另一种是细胞接受了最差的暗号，合成生产出身体不需要的物质，反而危害了身体健康。这两种可能其实都是一个结果，这个就是当细胞不可以恰当地接受正确的暗号制造物质，我们都将面临疾病的威胁。 我哋做个大胆嘅假设，既然 U-Pod 里面某啲文件喺呢台电脑上冇办法解读，我哋可唔可以将呢几个文件夹剪出嚟放到另一台电脑度解读，甚至生产我哋需要生产嘅嘢，再将生产好嘅产品攞返嚟为我所用。针对第二种可能，我哋亦可以假设系咪能够将 U-Pod 里面唔好嘅文件剪咗，甚至删除，防止有人利用佢制造出唔好嘅嘢嚟危害人类。返到基因DNA 上嚟，我哋可唔可以好似剪咗 U-Pod 文件一样嘅控制基因？答案系可能嘅。喺解读呢个过程之前，我哋讲咗咁多啦，但精彩嘅节目仲未讲完，下一节翻嚟我哋分享更多核心嘅内容，等大家可以再了解多啲关于呢个题目。希望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啦。我哋先回忆小学嘅时候，我哋学习剪纸同贴纸，一定要用到剪刀同胶水。假设我哋要重新编辑 DNA， 亦要有剪刀同胶水。令人震惊嘅系，我哋身体里面就有咁样嘅铰剪同胶水。呢、这个就系限制性内切酶同 DNA 连接酶。举个例嚟讲，某啲糖尿病患者身体内好难合成降低血糖的胰岛素，而这个又是这一类患者急需的。怎么算呢？如果人工能够合成胰岛素注射给糖尿病患者，对缓解病情或者会有不少的帮助。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是酶大显身手的结果。利用限制性内切酶剪人体的胰岛素 DNA， 将剪落嚟的胰岛素 DNA 和细菌 DNA 连接，还将制作出嚟的 DNA 放返细菌中间。于是细菌开始不断分裂，放入的 DNA 在细菌中不断制造胰岛素，于是胰岛素就是这样被合成出嚟的了。好显然，通过酶的剪辑，很多病人没办法合成的物质能够被制作出来，运用得当，将大大地造福人类。另一方面，亦可以利用限制性内切酶将遗传疾病的基因剪切，可以起到治疗疾病延年益寿的作用。很明显，通过酶的剪辑，很多病人没办法合成的物质能够被制造出来，运用得当，将大大地造福人类。另一方面，亦可以利用限制性内切酶将遗传疾病的基因剪断，可以起到治疗疾病延年益寿的作用。不过这个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技术。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 DNA 剪辑师的酶在生命活动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剪切黏黏的功用在未来将有极大的应用前景。回到我们这个小故事，故事中的主人翁有没有可能被这两排树闪闪发光呢？答案是有可能的。萤火虫之所以会发光，是因为体内有一种叫荧光素的物质，它要起作用亦需要荧光素酶的参与。如果可以将荧光素和荧光素酶所在的 DNA 找到，通过限制性内切酶的剪切，将这一段 DNA 放入植物刚刚出现时的那种细胞里面，随着植物不断成长，亦可以逐渐发光了。我们进一步推断， 假设将制造细菌讨厌物质的基因放到植物里面，植物就会免于被细菌侵蚀，就能够好好地生长。如果将制造植物生长激素的基因放入植物里面，植物可能生长会更快。但是我们要留意这些人为的因素可能违背自然物种的规律。很多时候我们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犹如搬石头抌自己的脚，因果报应，还是尊重自然尊重规律比较好。梅和长寿，世界第五长寿之乡广西巴马是一个拥有25万人的小镇，8岁以上的老人有169位，9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800几位，远远超过了10万个老人7个100岁的标准。即使是这么高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耳聪明目，思维敏捷，还有三分之一的百岁老人可以落田做事。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老人没有一个有肠胃病患者。长寿之乡的传奇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他们长生不老，无病无灾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在揭晓长寿之乡的老人长生不老的秘密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人体的老化机制。老化机制是一组控制着人体衰老的密码，如果能够破解这一组密码，自然就可以打开长寿的大门。长期以来，医学界认为人体衰老和以下几种机制有关。第一，基因老化。基因老化理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等问题刺激了基因中的 DNA 产生氧化而被破坏，加速了老化的进程。另一种观点就认为细胞的分裂是有限度的，健康人体的细胞染色体尚存着一种端粒酶，每一次分裂端粒酶就会缩短，大约经过50次分裂之后，端粒酶就会消失，这个就意味着细胞老化而死亡。国外权威研究机构经过研究认为，不良情绪会严重影响细胞的分裂过程，时时保持良好情绪，平和心态的人一定在程度上可以防止衰老，延年益寿。第二，自由基理论。自由基是人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氧化物质，正常情况之下，人体内的自由基维持着动态的平衡，它不断地产生，亦不断地被清除，维持在正常的生理水平内。体内存在微量的自由基并无害处，它对机体起到平衡和稳定菌群比例的作用。但是如果饮食不均衡，生活习惯不良好，长期下去会导致自由基不断地累积，破坏身体的平衡。我们知道自由基对身体的危险性极大，正常细胞基因突变、畸形和癌变过程中，自由基都是主要的诱因。自由基对身体的危险性极大，正常细胞基因突变、畸形和癌变过程中，自由基都是主要的诱因。我们看到一些老年人面上长有老年斑，这种老年斑其实就是自由基在皮肤下的堆积，随着体内自由基的动态平衡被打破，过多的自由基就会攻击细胞膜，干扰细胞的正常沟通以及 DNA、RNA 的蛋白质合成，对正常细胞组织造成伤害，这样会加速组织的老化进程，还有可能引起一系列病变。第三，细胞变老化。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细胞的生存同样都是这样。随着年龄不断增长，细胞膜开始老化，通透性不断降低，交换代替物质的能力下降，造成很多有毒物质的堆积，毒物堆积过多， 又将加速细胞的老化，形成恶性循环。医学实验表明，老年人的大脑、心脏、肺脏、肝脏等地方有毒物质累积最多，直接危害老年人的生命健康。例如阿尔茨海默病，即是老年痴呆症患者，他大脑中的毒素比同年龄段的老人多得多。显然人体细胞大面积地衰老，会加速人体的衰老，减少人的寿命。要想长寿，一定要防止细胞衰老。第四，神经内分泌理论。随着年龄增长，好多老人身体看上去越来越小，身体甚至开始萎缩。这个跟人体中神经内分泌系统有关。在我们的小脑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腺体组织叫脑垂体。脑垂体上面的下丘室是人体内分泌中枢。下丘室调控脑垂体力控制人体的甲状腺、肾上腺等生长激素、荷尔蒙激素等的分泌。这些激素对人体的新陈代谢、机体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些器官的功能会不断衰退，导致激素的分泌减少，造成人体新陈代谢能力下降，加速人体的衰老。除了以上几种老化机制外，人体衰老机制还有很多。例如人体的免疫力功能对身体老化的影响，人的精神压力都会加剧人体的老化过程。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大家对老化机制的认识不断深入，发现以上所讲到的衰老机制都同一个关键元素的缺乏有关。这个就是酶的缺乏。酶缺乏导致细胞基因代谢受到阻碍，抗自由基功能衰退，内分泌功能失调等。日本酶研究权威新谷宏说，酶决定了寿命，体内是否有充足的酶，对一个人的健康和寿命长短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讲了这么多内容，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不过今节时间就到了，下一节回来再讲埋这个题目的，大家一定要继续留低收听。最靓的季节是秋季，但对于李总来讲，一场不期的告别令天空平添阴霾。他的一位室内设计师朋友不过30岁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李总好耐都不可以由失去朋友的悲伤中走出来。他们在一次设计展上认识的这位朋友的设计构思十分大胆而又巧妙，令人赞叹。在设计上共同的志趣令他们成为真诚的好朋友。在李总看来，朋友十分豪爽，每一次见面他们总会去到高档的餐厅吃很多的山珍海味。除了豪爽，朋友都很勤奋，每一日都会工作到深夜。当个案想不出来的时候，他会一支一支烟地抽下去喝咖啡。后来他发现朋友的面色有点灰暗，缺少阳气。李总在这里想，这个或者是搞艺术的人的通病，没有在意。直到朋友被癌症夺去性命，一个充满创意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世界，李总才开始反思亚健康问题。没几耐之后，李总身边好几个年轻有为的朋友都相继高离开人世。 他开始研究疾病背后的原因。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思考，李总终于发现了夺走朋友生命的秘密酶缺乏。于是他开始在朋友圈里面普及酶知识，一年多过去，朋友的身体和气息都变得好起来了。有人对长寿老人做了专门研究，在他们肚里面发现了长寿的秘密。首先，长寿老人肠道内的细菌分布非常合理，肠道内的益生菌竟然是平常人的100到1000倍。其次，长寿老人肠道内有很多强大的负酶，它和活力酶以及益生菌一起将有害菌和胃肠道隔离，防止胃肠道内毒素的产生。第三，长寿老人的饮食结构非常合理，他们食用大量的天然绿色蔬果，里面含有大量的活力酶、负酶，可以大大提高体内益生菌的生长速度和成活率，抑制有害菌的繁殖。当有益生菌占优势，就可以有效地维持肠道内的干净环境，正应了祖国古代医学所讲的肠道干净一生无病。百几年前，俄国的微生物学家梅契尼科夫在北高加索地区的长寿者身上成功地分离出大量酶类物质，还得到诺贝尔医学奖。而众多的日本医学家亦发现了长寿老人肠内的细菌分布十分合理，还根据他们的饮食结构和习惯，认定老人体内酶的丰富程度决定了他们的健康长寿。面对众多的事实和案例，医学界推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补充菌酶比体内酶和益生菌数量保持和长寿老人一样的水平，人活过100岁将不再是梦想。一个医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将一定粉溶液放在自己的环境中，被它发生化学变化，比同样容量的另一定粉溶液加入两滴定粉母。然后对比两组定粉溶液，医学家惊讶地发现，加入定粉末的定粉溶液颜色在30秒内就发生了变化，经验证淀粉分解了末，而放置在自然环境中的定粉溶液颜色发生相同变化，就是在240日之后。这个实验证明了酶的催化作用可以将生化反应的速度提高成1000万倍。我们每日都要吃饭，要将这些食物转化为身体所必需的能量，才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想一想，一粒粒的米、一片片蔬菜入到我们的肠胃，是怎样变成营养物质转化为能量的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这个过程或者有些复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将食物转化为能量，营养成分的分解和合成一定是一种化学反应。不过就好像起屋一样，不是说将水泥砖块放在一起就可以将间屋起起来。化学反应要发生，一定要有催化剂，即需要酶才有可能，没有酶可能一夜反应都不可以进行，或者进行得十分缓慢。上面这个小故事可以用我们的生活中的例子来讲明，大家在吃馒头的时候会发现越咬越甜，这个是因为我们唾液中分泌了淀粉酶，将馒头中的淀粉分解成麦芽糖，我们吃起来就会感觉到很甜。如果没有酶，就意味着我们吃下去的是一个馒头，要经过247日才可以变成身体能够利用的营养物质。很显然，如果等247日，人早就失去生命了。 而有咗酶嘅催化作用。呢、这个过程只需要30秒就可以完成。酶嘅催化作用能够帮助我哋消化食物。酶参与消化嘅过程由食物进入口腔嘅嗰一刻就开始啦。当食物进入口腔，唾液会分泌多种酶搅拌喺食物里面，例如脂酶负责分解脂肪，淀粉酶分解淀粉，即是淡水化合物，磷酸葡萄糖令到酶分解糖分。我们在跟朱丹溪学自我调养中提到，新谷或实医生认为人咀嚼食物应该在30-50次再吞下去，这个是因为咀嚼越充分，除了能量大限度搅碎食物便于胃肠消化，仲可以比淀粉酶同食物嘅搅拌更加充分。淀粉酶更可以打破碳水化合物嘅细胞膜，完成最初嘅消化。食物入到胃里面，消化道中嘅其他酶亦不断咁参与入力，促进食物嘅消化。到咗小肠嗰阵，食物将被胰腺同肠内所释放出嚟嘅酶完全分解成小分子嘅食物营养，喺小肠内完成吸收工作。食物消化嘅全过程都离唔开酶嘅参与。我哋要促进食物嘅消化，就要做足酶嘅文章，例如生食嘅，尤其是新鲜嘅蔬果中含有丰富嘅酶，本身就可以帮助我哋消化。所以我哋系唔系应该改变生活习惯，多食新鲜嘅蔬果，帮助呢啲活力酶消化呢？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亦包括杨忠武著作，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